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以赛亚书第22章，主题是仰望的物，倚靠的人，神都除去。此篇是由全民弟兄撰写的灵修笔记。本章用25节预言了神对耶路撒冷和舍伯纳的审判。本章25节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1到14节预言了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，第二部分15到25节预言神对舍伯纳的审判。让我们通过本章来学习上帝给我们的启示。第一部分的第一节，论异象谷的末世，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？这里的异象谷意义不明，有分析说异象谷就是指耶路撒冷，是以反讽形容耶路撒冷在现实中是缺乏异象的山谷。也有人分析说，也许是以赛亚在得到这个异象时正经过某个山谷。无论怎样，以赛亚下面所讲的确实是关于耶路撒冷的末世。第一节后半句，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？我在没有看后面的句子之前，想到的是人们上到房顶去躲避灾难，如洪水，或者是到房顶上去看什么事情的发生。因为我们结合犹大国的历史背景，知道他们距离灭顶之灾不远了。然而，第二节立刻打脸了我的猜测。人们在房顶却是为了狂欢，你这满处呐喊、大有喧哗的城，欢乐的意啊！百姓的狂欢可能因为古时王特哈加的埃及军队逼近，西拿基利暂时停止对耶路撒冷的围攻，百姓却以为亚述的威胁已经解除，所以全城狂欢。先知以赛亚看着百姓的狂欢，却不能喜乐，因为他看到了耶路撒冷即将败落的异象。你中间被杀的，并不是被刀杀，也不是因打仗死亡。面对亚述人的围攻，他们并没有死在刀剑之下，却在瘟疫中丧生。第三节，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，都为弓箭手所捆绑，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，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。可能是预言主前586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的领袖弃城而逃，只发生在西底家王的年代。第四节先知的痛苦和第二节中欢乐的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因为百姓只看到眼前暂时的安全，而先知以赛亚却看到了神审判耶路撒冷的日子。第五到第七节详细描述了以赛亚看到的景象。第五节，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、践踏、烦扰的日子，城被攻破，哀声达到山间，直接宣告这一切的灾难都是出自万军之耶和华。本章四次提到主万军之耶和华，用这个称号提醒百姓倚靠他们真正力量的源头。第六节中的以兰，在以赛亚的时代一直是巴比伦的盟友，帮助巴比伦对抗亚述。吉尔位于亚述境内，意象中围攻耶路撒冷的敌军包括以兰和吉尔，可能是概述了亚述和巴比伦的两次围攻耶路撒冷，也可能是预言主前586年巴比伦的围攻。那时巴比伦已经征服了亚述，所以军中有吉尔士兵。第七节展现了耶路撒冷四周被围、正面被进攻的景象。第八至十一节阐明了耶和华 神降下这灾难的原因是由于犹大国在预备防御敌人的攻击时，仰望自己拥有的军器、城墙和防御的攻势，却不知道仰望神。第八节，他去掉犹大的遮盖，可译为他除掉犹大的防御。那日指耶路撒冷备战的日子，而不是敌军围城的日子。本章八节至十一节以及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中，都记述了西西家王尽心尽职加强防御，使耶路撒冷的武器、城墙和水源都安全无虞。然而这却导致百姓放心自满，不仰望，不顾念神。耶路撒冷是神所拣选的城，神是做这事的，从古定这事的。他既拣选了西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当然知道积蓄权并不安全。神并没有让耶路撒冷缺水，但却刻意把水源安排在城外，是为了让百姓信靠他的供应和保护。因此住在西安是对人信心的试验。西西家修建水道是出于善意，但却破坏了信心的原则，修改了神对耶路撒冷城原先的设计。当今很多的教会也拥有众多资源，同样也可能会导致信徒倚靠人，仰望势力，却不仰望唯一可靠的主。第十二至十四节对于我来说展现了人们死不悔改的景象。第十二节，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，表明神是为了要人悔改。第十三节给出了人们的反应，却是谁知人倒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说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因此第十四节说，这罪孽直到你们死，断不得赦免。人不真心在神面前悔改，就断不得赦免。这里说的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，并非百姓直接说的，而是先知指出他们内心的真实态度。这里既可能是百姓倚靠耶路撒冷的坚固防御而放心吃喝欢喜快乐，更展现出百姓没有永恒的盼望，只是贪恋今生的肉体满足。这一段让我想到很多电影都描绘人们将死时所做的一些事情，如2007年的电影《遗愿清单》，电影很是感人，也讲了在死前去做的一些事情，其中不少事情如这里十三节所说的一样，人倒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。希望我们可以想想自己的遗愿清单里是否有再一次在神面前悔改，并有着永恒的盼望。第二部分第十五至十九节，神以舍伯纳为例，宣告一个人倚靠自己的结局。从十六节我们看到，身处高位的家宰舍伯纳，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，不肯痛哭悔改，相信自己会荣耀的寿终正寝。十七至十九节预言了舍伯纳将死于被掳外邦或外交的途中，无法享受自己在高处凿出的坟墓，也预言了亚述围攻耶路撒冷时，以利亚敬将取代舍伯纳担任家宰的位置。第二十至二十五节，神以以利亚敬做例子，宣告一个人被别人倚靠的结局。当我们看到二十至二十一节中，神将以利亚敬招来代替舍伯纳的位置，我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想，以利亚敬必然大得荣耀。事实也确实是这样。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节描绘了以利亚敬大得荣耀，甚至其整个家族都因他得荣耀， 把他们一切的盼望都挂在他身上。第二十五节反转来了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，被砍断落地，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突然起来的反转，让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。任何被神使用的人都只是一枚钉子，因为被神钉在坚固处，才得以在主里发挥功用。但人的眼目看到的总是钉子，而不是把钉子钉在坚固处的神。跟随的往往是有恩赐的人，而不是赐恩赐的主。如果我们倚靠的是属灵的领袖、能干的人才，不但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，被砍断落地，而且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。无论是被倚靠的还是倚靠人的，都要被神对付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此，作为属灵领袖，最重要的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不能窃取神的荣耀。作为信徒，也要明白自己应该跟随倚靠的是神，而不是神所使用的人。让我们来回顾本章，神通过以赛亚针对耶路撒冷、舍伯纳、以利亚敬所说的预言，而告诉我们的真理。一，人要仰望定力一切的神，而不是仰望自己所看到的物质保障。二，人要在神面前悔改，存永恒的盼望，而不是只贪恋这短暂一生的肉体私欲。三，无论是倚靠自己的、倚靠他人的，还是被倚靠的，都要被神对付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赞美神，感谢神让我们通过学习本章，以赛亚针对耶路撒冷、舍伯纳、以利亚敬所说的预言，让我们了解如何跟随您，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，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无论是依靠物质的、依靠自己的、依靠他人的，还是被依靠的，都要被神对付。求您让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荣耀神的名，不窃取神的荣耀，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永恒的盼望。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